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各位同学好，我是杨东川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次进到灵修操练的课程里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来到灵修操练的尾声，就是有关操练的部分。上一次我们就直接以圣秘的经验，这一个很特殊的上个世纪一个神学的课题来作为开场白，因为我们每一次借着我们的灵修生活跟上帝交集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体验一种圣秘的经验。从旧约的雅各、摩西、以赛亚、以利亚的经验，这里头就看到对于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对于那些山穷水尽的人，他们感觉到圣秘的经验特别深。由于他们跟上帝的互动所产生的那种神秘的氛围，还有颤动的经验，以及一种被吸引的享受，就是体现在我们灵修操练的实际生活当中。愿意我们每一次接近神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体会到这三大感觉的因素。好的，今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单元，那就是有关于圣礼的课程。圣礼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圣礼这个字英文叫 sacrament。 那么圣礼的定义呢，应该说是外在与看得见的记号，来表现并且保证内在与看不见的恩典。我在年轻读神学的时候，老师就用很简单的几个字就表达出来了，叫做 our symbol of inward grace。 说到我们内在的恩典借着外面的记号表达出来，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礼跟我们的主耶稣在本质上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更正教的传统在圣经当中，我们只强调两样圣礼，那就是洗礼和圣餐，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教导门徒们遵守的。可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天主教罗马大公教会他们还增加了几个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仪式，在历史上还一直坚持着。除了洗礼圣餐之外，他们加上了监证礼、告诫礼、圣品礼、婚配礼，还有就是临终抹油礼。固然那其他的五种仪式都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内涵，但是比起主耶稣所亲自设立的圣礼，那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在知识上晓得历史有所谓的七大的圣礼，但是根据圣经的教训，我们只坚持其中两样的圣礼。这两样的圣礼的第一样洗礼，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他经过了圣灵的感动，打开了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所行的一种仪式，向世界上的人昭告从今以后过去的罪，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在圣经里头，特别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的末段，把我们在水中溺死又重新复活的经验体现于我们从罪里头与基督同死然后同复活的一种体验，这就是最接近不过的 洗礼的圣经根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种圣礼应该说是我们一生只进行表达一次的做法，特别是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当然从圣经里头的记载，有人是得救之前他先受了圣洗礼，以后呢他才受了圣灵真正的提醒，让他们迎头赶上这样的经历。另外也有人就在受洗礼的时候，圣灵同时降临在他们身上。最后使徒行传更有讲到，有一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了，那么再加以洗礼来补充，岂不是合意的吗？所以可见洗礼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得救之前、得救之时、得救之后所进行的仪式。但是不管怎么说，也都是有生之年唯一的一次。在教会历史当中，因为基督教的门派兴起，那么其中有一个运动就叫做重洗的运动，他们推翻从前在天主教会所接受的仪式，他们认为他们真正的重生得救是在以后，所以他们又要进行再一次的洗礼，这个就叫做重洗派。我们对于从仪式的角度来看，对于这种做法，我们是齐齐以为不可的，因为既然洗了礼，我们就归入基督宇宙教会里头的一份子，不必因为我们改变了教会、转换了宗派而要重新再洗礼一次。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洗礼是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在大使命里头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种做法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基督徒信仰的表现和承诺以及见证。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只不过就是有生之年唯一的一次，他所展现的一种灵修的体验也不过就是有生年的一次而已。即使它是一种圣秘的方式，我们当然觉得这一次的仪式奠定了我们跟神、跟基督、跟圣灵永远的关系。就像我们在婚礼上，我们跟所亲爱的配偶有生以来这么一次的走上神圣的殿堂，我们所表现的这个仪式来承认、来见证彼此婚姻的关系。但是之后最要紧的可能就是将来日常生活，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每天相依为命的事实的经验。因此呢，洗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婚约。
借我干渴的灵魂。
但是圣餐里才是我们实事求是每天每时每刻跟神的关系的一种展现。因此圣经里头也提醒我们要经常的来纪念主的饼跟主的杯，那个经常就是等于我们一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再说一次，基督教的圣餐礼也是耶稣基督所定的另一种圣礼。神是创造自然的主，他能使用自然界的东西以圣礼的方式启示我们，增进我们对神交往的关系，显明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圣餐在基督徒的信仰和实际生活中所具备的那一种圣秘的经验，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要的目标。圣餐的实施是上帝恩典的媒介。古时候的圣餐有时候也称为爱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1章、马太21章里头就可以看到其中的端倪，它取代了逾越节的筵席。对于圣餐的意义一直有很多的争论，里头包括天主教的化制说，他主张饼跟酒可以化为基督的血跟肉，还有慈运里的纪念说，他强调我们守圣餐只是纪念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再来。另外路德采取折中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合制说，认为主的血跟肉与酒饼同在，全部都合成在一起了。加尔文他同样的不信主真的是临格于饼跟酒当中，但是他更进一步指出主的临在就是一种奥秘。说到这里呢，再一次的体现圣餐里是一种圣秘。我们如果单单讲到圣秘这个字，可能初来乍到的同学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上课已经上到第20课了，应该晓得这就是灵修的操练一个最高峰的展现跟体会。所以用圣餐礼来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圣秘灵格，他的亲身的临在，从初代教会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次借着圣餐礼就是跟我们亲爱的主产生的交集跟互动。无论如何，我们的主总是以某种的方式存在于圣餐的礼仪当中。更正教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意见，主要是在于方式的不同而已。路德就坚持他的说法，所以到目前为止，信义会的朋友们、路德宗的信徒们，他们还都是坚持这种合制的说法。我们在主里头也是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一般的基督教的福音派的信徒多采取加尔文的看法，基督存在于圣餐当中，但是这种存在并不是存在于饼跟酒当中，因为饼跟酒在圣餐的时候并没有异于平常。因为在新约当中，如果将上帝的作为限定于固定的物品当中，这是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接受的。中南美洲的一些天主教的信徒朋友们，有的因为民智未开，圣经的常识不足，但是他们非常相信所谓的弥撒礼。一个星期以来，大家忙忙碌碌，就等着这么一天，走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领受饼跟杯。他们就认为这就是把基督的身体、把他的肉跟血一起吸收进我们的营养的养分了，所以用此来补足他们属灵生命的不足，来提供他们过后一周他们所需要的灵命。这也就是天主教弥撒礼 大行其道的原因。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再批评天主教会，但是我们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圣餐里头我们可以来体会圣秘的经验。有关圣餐里的信仰和实施，有一位路德宗的神学家叫做毕颖国先生，他是欧洲人，他告诉我们圣餐的五种意义可以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第一，就是代表纪念，纪念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主在圣餐礼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第二，代表一种感恩，饭后拿起杯来祝谢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祝谢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在拉丁文里头就是 Eucharist， 这个字最好的英文翻译就是 Thanksgiving，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恩。因此呢，圣餐礼本身就是感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所成就的功劳。我们每逢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感恩的信息。第三，圣餐礼当然就是强调一种团契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原是一体的，一个饼，一主，一信，一喜，一灵，一神，所以圣餐礼是象征基督徒的联合性，在基督里的合一，加强团结的意识。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比尔盖特 Bill Gather， 这位牧师他常常说，常常举行圣餐礼的教会比较不会分裂，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我们拿起饼拿起杯来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个饼就是从一块大饼里头分出来的，我们都是基督身体里头的一个肢体一个部分。因此呢，我们应该在主里头合一，不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内争外斗。第四项，毕云国主教提醒我们，圣餐礼本身代表一种献祭的仪式，这并不是表示领了圣餐就取代或者重复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为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提醒我们，基督一次献上便完成了救赎。小时候我在读英文呢，有一个片语叫做 once and for all， 就是从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的英文翻译里头演绎出来的 once and for all， 一次献上便完成了永远的救赎，那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这个意义不是把人的献祭作为圣餐主要的目的，而是说人来参加圣餐礼感谢基督所做的牺牲，所以进一步就将自己当作活祭，对神的恩赐作为一种回应，体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经训。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看看圣餐礼它的最高度的反应，就是提醒我们要把自己身体当作活祭来回报主耶稣的恩典。最后我们又拉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圣秘的实践，那就是圣餐礼本身是一种奥秘神秘，同时呢也是一种颤抖的经验，更是一种受吸引的享受。这是有关基督临在于整个聚会当中的问题。早期的基督徒 一直经历基督继续的临在。显明主的临在并不只限于圣礼的场合而已。路加福音24章35节那一段有关于以马忤斯的经历，我们除了想到这一段经历是提醒我们日头已经平息了，这是一条朦胧的道路，门徒认不出主来，然后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主同在的经历，因为他跟他们同在讲话的时候，事过境迁，他们回忆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在最后的体现以马忤斯的经历当中，就是有所谓最后的晚餐。哦，讲到这里，我应该跟同学们提醒一下，我们说到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记得，那就是马可约翰母亲半楼上，主耶稣在世上最后一次跟12个门徒同在所行的那一个圣餐礼的示范。但是事实上，以马忤斯更是我们的主在最后的人间出现的一场跟门徒同在的经历，即使这个门徒只有2个人做代表而已。就在路加福音24章35节记载，当主擘饼的时候，突然间两个门徒的眼睛明亮，恍然大悟。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同背景、不同主义、不同思维，甚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如何由于领圣餐而彼此联合，这种神秘的现象可以说是圣灵特别的工作。19世纪当维多利亚女王参加了某一个教会他们所举行的圣餐礼之后，当时的会众感激涕零，说我是谁呀？怎么可能跟这么一位至高至尊的女王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圣礼？原来这种情形只有在基督教会里头才能够体现的。这种神秘的现象可以说是圣灵特别的工作，在这里头也体验到教会不只是一个社团，更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来自东西南北，我们都是基督身体里头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也告诉各位，在领圣餐礼的时候，特别感到跟上帝非常的亲近。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我们知道，但是好像特别是在圣餐礼的时候，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感觉到上帝跟我们特别的亲近，我们的病就在那个时候得到痊愈，我们的代祷就在那个时候蒙到垂听，我们的罪也在那个时候得到上帝的赦免。因此呢，有一些教会主张要经常的来举行圣餐礼，因为就在每一次的圣密当中，再一次的把他们跟上帝联合在一起。如果早上的灵修是个人跟神的交通跟互动，那么圣餐礼呢，就是我们教会作为一个集体的新娘，我们跟上帝之间彼此的交通跟互动的体现。圣餐和圣言都是上帝救恩的媒介物，圣餐是在信徒的生命中扩充并且加添上帝话语的效力，所以神的话和圣餐礼两者都使人更加的接近基督，增多对救恩的意识，喂饱我们的灵魂，加添我们属灵的生命力。如果我们尊重上帝的圣言，我们也应当尊重圣餐。我晓得在许多比较偏僻的山区，因为传道人不多，特别是被案例的传道人不多，我们有时候呢，难免就一年或者半年才这么一次举行的圣餐礼，甚至有人还等到3年有这么一次，有的等不及的 有的人干脆就自己来做了。这一方面当然可能是违背了一些教会的传统，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圣经里头所说的，我们要常常纪念主，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所以这个常常呢，当然就是要根据各方面实际的需要，再一次我们说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领圣餐的要点不外是一，一定要是信徒。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提醒我们，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第二，不圣洁的人如果领圣餐，自己要负责任。还有与兄弟不和的人应该要先和好才来领受圣餐。这里头比我们早上跟上帝灵修的实践更进一步提到人际的关系，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动作，就是我们在态度上要敬虔，以默祷的心灵期待主的光临。第四，最好不要随便分圣餐给小孩吃，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其中的意义。至于领圣餐的次数，路德跟加尔文主张每个礼拜举行，但是那些主张纪念论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还有呢，就是传道人的多寡方便而决定。好，今天我们讲到圣餐的圣秘经验，表现于灵修的操练，到这里为止。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今天我们重要的就是从主所设立的圣礼里头来经验主耶稣神圣的灵格其中。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借着圣餐礼甚至圣洗礼，我们体现到那种跟神交通的神秘颤动还有享受的经验。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下期再见。